章，最后的七灾，我看见天上有个景象，又大又奇，有七位天使掌管着幕后的七灾，用神的烈怒在这七灾中发。我又看见好像有个掺杂着火的玻璃海，也看见那些圣国兽像以及兽名的数字的人，他们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他们唱着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羊羔的歌，说：神啊，全能的神，你的作为又伟大又奇妙，万国的王啊，你的道路又公义又真实，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荣耀你的名呢？因为只有你是神圣的，万国都要来在你面前下拜，因为你的公义作为已经显明出来了。这些事以后，我观看见天上安放约柜的帐幕在神所开了，那掌管着幕后的七灾的七位天使从神所出来，穿着清洁明亮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四个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远永永远远之神的烈怒的七个金碗交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着神的荣耀和大能，神所中的充满了烟，在那七位天使降完七灾以前，没有人能进入神所。好，大家在阅读七十六第六章以前，我们有个讨论问题。今天的讨论问题就是，你认为我们的世界有多公正或公平？有什么例子表明它是正确或是错误的？好，各位早上好，我们一起继续来阅读七十六的第十六章。神愤怒的七碗，我听见有大声音从神所里发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神烈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去了，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毒的毒疮生在那些有兽的记号和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水就变成好像死人的血，海里的一切生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和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了血。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今在昔在的神者啊，你这样审判是公义的，因为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该受的。我听见圣台中有声音说：是啊，主啊，全能的神，你的审判真实公义。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太阳上，太阳就得了能力，可以用火烤人，人被高热烧烤，就亵渎那有权并掌管这些灾难的神的名，并不悔改，把荣耀归给他。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神的座位上，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为痛苦就咬自己的舌头，他们又因为所受的痛苦和所生的疮，亵渎天上的神，并不为自己所做的悔改。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约法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为了要给那些从东方来的王预备道路。我看见三个乌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和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原是魔鬼的灵，施行歧视，他们到普天下的众王那里去，叫他们在全能神的大日聚集作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惊醒看守自己衣服的是有福的，他就不迟疑赤身行走，让人看见他的耻辱。乌灵就把众王聚集在一个地方，希伯来话叫哈米吉多顿。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神所的宝座上发出来，说：成了。于是有闪电、响声、雷轰和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发生过的那么大的地震。 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比巴比伦大城来，要把自己列怒的酒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有大冰雹从天上落在人的身上，每块重约40公斤。由于这冰雹的灾，人就亵渎神，因为这灾太严重了。好，现在牧师 Steve 来为我们讲道。各位早上好，我是巴黎的牧师 Steve。早上见到你们，今天很好。让我们一起来讨论今天的问题。你认为我们的世界有多公正或公平？有什么例子表明它是正确或错误的呢？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整本圣经中最可怕的两章，它们是我们在圣经中的一些可怕、令人震惊的材料。这些都是令人恐惧、可怕的事件，很快就会发生。因此，我们需要祈祷。感谢你，天父，所有的经文都是上帝创造的，对教导、责备、纠正和训练公义都是有用的。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接受你的话语，使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你，并通过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彻底装备我们去做每一件善事。阿门。我们经常说上帝是爱，那是对的，但这只是信息的一部分。圣经还说上帝是一团燃烧的火，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一种试图绕过他的方法是说，旧约中的上帝是愤怒和报复性的，而新约中的上帝是仁慈、爱和慷慨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这类事情只有通过不实际阅读圣经才能维持。我们在旧约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上帝是一位仁慈、忍耐、慷慨、有恩惠的上帝。以色列有多少次不听话，上帝还原谅了他们。而在新约中一次又一次，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是位公正的上帝，他发怒了，对不公正感到愤怒，对错误的行为感到愤怒，对我们的罪恶感到愤怒。但他的愤怒是不同的，不是吗？上帝的愤怒与我们生气的方式不同。上帝不轻易发怒，他的愤怒是公正的，他的愤怒中充满了爱，他的愤怒是有爱的。有爱，愤怒怎么可能是爱？愤怒不是爱的反面吗？朋友们，爱的反面不是愤怒，爱的反面是漠不关心。去吧，做你想做的事，我不在意，我不在乎你做什么。对青少年说这句话的父母不再是爱了，对孩子的自私感到愤怒的父母，他们的吃鱼至少还在参与，他们的行为对他们很重要。这对上帝来说也是如此，我们的行为对神很重要，我们如何对待他的世界对神很重要，因为他爱我们，他也爱这个世界，他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很生气，而且他还会做一些事情。这把我们带到了启示录第15和第16章。这里我们需要记住两个背景，第一个是迄今为止启示录中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在更远的背景下，但同样重要的是，在旧约中的事件，特别是在今天围绕出埃及的事件。很快的，在第一到十四章中一直有这些周期性的七件事发生。一卷书上有七个封印被逐一打开，然后有七个天使拿着七个喇叭逐一吹响，每一次上帝的怒气或愤怒都倾泻在有罪的人类身上。有一个问题是，他们是否要按顺序来理解，他们是连续发生的，还是他们是同一时间？我认为是同一时间。这就像体育比赛中关键的时刻的回放，我们对同一个动作的不同看法。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有另一个七的循环，但从 但当我们阅读时，要注意的不是什么是相同的，而是什么是不同的。以第一节为例，我看见天上有另一个景象，又大又奇，有七位天使掌管着末后的七灾，因为神的烈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最后，因为他在他们身上，上帝的愤怒已经完成。在其他七组中，上帝的愤怒被倾倒出来，但它是有限的，毁灭是为了十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或是为了一段时间。这里没有，这是七条中的最后一条，因为它完成了上帝的愤怒。在第二节中，那些战胜了野兽和其形象的人站在玻璃海旁边，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是基督徒。我们从埃尔比上周的讲道中了解到第十三章和十四章的野兽，这些基督徒唱起了胜利之歌，它被称为摩西和羔羊之歌。在毁灭和审判面前唱出上帝的赞美几乎很奇怪，但是如果你了解旧约，你就会知道，当摩西把人民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和渡过红海的时候，上帝的敌人埃及人试图跟随，然而上帝停止了对大海的阻挡，他们被毁灭了，并被冲到岸上死去。神的子民就欢喜，他们在这里又开始做了。上帝的子民正在为即将到来的事情歌唱和欢呼，他们在为上帝的胜利而赞美他。他们即将到来的事情，他们把即将到来的事情放在一边，他们在那里，但他们在看着即将展开的事情，并将即将到来的事情赞美上帝，他们不会卷入其中。我们看到了圣殿，从圣殿出来的七位天使带着七种子灾祸，他们得到了碗里装满了上帝的愤怒。很明显，即将发生的事情来自于上帝，它来自圣殿，是上帝居住的地方。他们被赋予倾斜的是上帝的愤怒，这是神在倾斜他的愤怒。这是我们需要记住的两，不是。因此，让我们再仔细看到第十六章最后的第七个周期，第二节，第一位天使把他的碗倒在地上，丑陋溃烂的疮就爆发了。这让我们想到出埃及记第九章中埃及的第六灾，地上的人和畜生牲畜都生了疖子和毒疮。第二位天使将他的碗倾倒在海里，他变成了像死人一样的血。这就像出埃及记第七章中埃及的第一场瘟疫，人类的基本要求之一被变成了死亡，这是令人不安的。第三位天使也是这样做的，但在河流和溪水上，这就像一个强化的过程，任何地方都没有水了。看到大海变成雪是一回事，但现在哪里都没有水喝了，这只是死亡，你怎么逃？现在有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但我们稍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在第八节，第四位天使把他的碗倒在太阳上，太阳被允许用火烧烈人。第五位天使把他的碗倒在兽的宝座上，他的国度被扔进了黑暗中。我认为这意味着地球上的当局陷入了黑暗之中，现在没有人管了，没有人可以带领他们走出困境。糟糕的领导比没有领导的混乱要好，但这只是上帝的审判。第六位天使又发拉底和干枯为东方的君王准备道路。因此对犹太人来说，幼发拉底河是上帝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等地方应许给他们的土地的边缘。在约翰的时代，当这封信被写下时，也是罗马帝国东边的边缘。这条河是罗马和帕蒂亚帝国之间所有的障碍。罗马人对帕提亚人感到恐惧是正确的，他们是 专业的骑兵弓箭手，并征服了大片领土。随着河流的消失，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入侵即将来临。然后全世界的郡王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在那伟大的日子里为战斗做准备。但是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军队都排列一样，团结起来反对上帝，第七位天使把他的碗倒在空中，在声音从殿里出来，宣布成了，没有战斗。对他们来说，这只是结束。这让人想起耶稣在十字架宣称一切都结束了，但是正如第十八节所记叙的那样，仿佛正在发生的力量和威力正在扭曲地球本身。有一场灾难性的雷雨，雷电交加，多达40公斤的冰雹落在人们身上，有地球上发生过最大的地震，大城被拆裂，巴比伦感受到他的怒气。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将听到更多与巴比伦的消息，岛屿和山脉跑掉了，仿佛他们在恐惧中融化了。这是神可怕的愤怒，这就是我们被告知的主的日子将是什么样子，这绝对是令人恐惧的。回声是窗，水变成了雪，太阳被允许烧烤，没有人可以求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扭转边境上的恐怖，而地球本身也在逃亡，并把自己撕裂，而这次是无法逃脱的。上帝没有扣留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这是神在进行审判，这将是可怕的。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不喜欢人在地狱的这种想法，这种意识，这从某种意识上来说，我们这样想是对的，这真正是太糟糕了。我并不喜欢宣扬这个，我甚至不喜欢读它，我推测你也不会喜欢听这个。当你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你可以去想，这样做对吗？这种惊人的惩罚，这种燃烧的愤怒是正确的吗？这段话在我们说要回来的插曲中回答了我们。在第十六章的第十五节，我们读到，我们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今在昔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审判是公义的，因为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该受的。我听见电弹中有声音说，是啊，主啊，全能的神啊，你的审判真实公义，这是公正的，这是对的，这就是我们罪孽所应得的。当我们看到他时，我们会唱出上帝仆人摩西和羔羊的歌。全能的主啊，你的实际伟大和奇妙，万国之王，你的道路是公正的，是真实的。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荣耀你的名？因为只有你是神圣的，万国都要来在你面前下拜，因为你的公义的作为已经显明出来了，你的义行已经显露。当我们看到他时，我们会看到他是正确的。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他，在我们的世界中，缺乏正义是我们社会最痛苦的事情。人们因可怕糟糕的事情而逃脱是令人痛苦的。我们看到富人可以做穷人无力维护的事情，我们看到一些人获得了天文数字的财富，却没有付给工人足够的生活费。我们看到法院做出的判决甚几乎过于宽松，在法院的台阶上的痛苦和愤慨，这样做对吗？不对，但上帝会让他恢复正常，这是最应得的，这就是正义。我们知道这是好的，因为法官是公义的，没有什么会被跳过，没有人可以逃脱。但这里我们应该提出一个问题，永远，为什么地狱会永远存在？让我们提醒自己，人们是如何应对上帝的公义的审判的。 在第十六章的第九节，我们读到，他们被剧烈的高温烧伤，他们诅咒上帝的名字，他控制着这些灾祸，但他们拒绝悔改和荣耀他。第十六章的第十一节，人们痛苦地咬着舌头，因为他们的痛苦和疮辱骂天上的神，但他们不肯悔改自己的行为。在十六章的第二十一节，巨大的冰雹从天而降，每块重约40公斤，落在人们身上，他们因这冰雹之灾而辱骂上帝，因为这灾祸是如此可怕。为什么地狱会一直继续持续到永远？他们不会悔改，他们永远辱骂上帝，他们犯罪并不断的犯罪，他们不停的辱骂上帝，因为他们不停的受苦。尽管这是正确的，尽管这是公正的，但他们继续对上帝发怒，他们拒绝承认上帝是对的，他们是错的，他们不会悔改，他们永远不会悔改。因为如果他们在听到福音中神的怜悯时没有悔改，当他们经历神的正义时，他们不会悔改。就这样，他们继续把上帝的正义带到自己身上。地狱是永恒的，而且将无法逃脱。我提出并回答两个问题来结束今天。这真正是上帝，一，这真正是上帝吗？二，我们应该谈论这个问题吗？第一，这真正是神吗？真正是上帝吗？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我刚刚把我对上帝的印象至少拉长了，而且很可能完全炸开了。我不确定我是否愿意这样看待上帝。上帝是有爱的，我知道上帝是有爱的，我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那么错误的做法将是转身离开。错误的做法是听到神在他的话语中向我们启示自己，然后决定我们要忽略他。不，神是大的，我们对他的印象需要珍藏。他是有爱的，但他也是公正的。事实上他是公正的，因为他有爱。还记得我们在开始说的吗？他生气是因为他爱人们罪孽的受害者，他爱那些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他爱那些看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他爱他的世界。他对虐待感到愤怒，他对痛苦感到愤怒，而且他将把这一切绳之以法。如果上帝不符合我们对他的小概念，我们必须请求他帮助我们了解他的全部身份。第二个问题，我就用这个问题来结束吧。我们应该谈论这个问题吗？我的意思是，当我们试图为基督赢得人们时，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这些吗？这不仅仅是我们应该，我们必须宣扬福音，而不警告我们的听众地狱的存在，就像告诉人们在他们不认为自己生病时需要停下来去医院。这不仅仅是他不会工作，这不是福音。想一想吧，如果没有地狱的真实威胁，就没有什么可以被拯救。你不必坐下来阅读启示录第十六章，但如果你从不谈论地狱，从不谈论即将到来的审判，你不是在传扬主耶稣的福音，这不是主耶稣给我们宣扬的信息。愿上帝保佑我们不要因此不谈论即将到来的事情而宣扬虚假的福音。但请记住，你有一个选择。上帝的子民看着正义得到的伸长而歌唱。当你在这里的时候，有时间回到上帝身边，回头在湖边与我们会合。神应许的，如果你信任他，并按他的方式生活，你将会幸免于难，你将会从即将到来的事情中 获救。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祈祷吧。全能的主啊，你的行为伟大而奇妙，万国之王，你的道是公义和真实的。主啊，谁不敬畏你，使你的名得荣誉得荣耀，因为你只是，因为只有你是圣洁的，万国都要到你面前来敬拜，因为你的公义行为已经显明。父啊，帮助我们像你爱正义一样爱正义。来吧，主耶稣，来吧，阿门。好，各位，今天的讲道到现在结束了，待会儿会有 Adrian 来回答，来翻译问题和回答时间。